我们已经第一章看过两次但是有弟兄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应该把它跳过去，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是希望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再能够深入一点，得到一些主给我们的话。那我想我可能今天讲的不会太长，然后多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然后王弟兄也可以有一点时间啊。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然我们就看到这里就讲到从道，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他的宇宙性跟他的永远性这里一开始好像是讲到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讲到耶稣的家谱。其实约翰福音一开始这几节也是把神的儿子的，如果说要是家谱的话，也点了出来，因为他是那位从太初从永远之前就存留的那一位，而且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开始。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今天要跟我们连上关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是指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最起初的。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二节开始，然后下面开始到六日的恢复的创造，然后第六日就把人带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六日的创造里面人是中心，因为神所造的一切为的是把人带出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从创造的这个角度来讲，神的儿子所做的这一些就是要把人带出来，从创造的角度。当然我们今天这里要讲到第一章讲到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那在这里当然重点我们看到是讲到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工作。从六日的创造我们就看到是为了人，救赎当然也是围着人为中心，但是要达到的旨意是远超过我们就是人眼见的这个范围，而恢复到神的永远。所以我们从这些的开始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计划，神要做的工作是与人发生一个非常密切而关键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进入完成是根据最后的一步，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把恩典把真理不是一点点给我们，是充充满满的来带出来所以我们对于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我们交通了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如果真正的来看道成肉身本身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这位宇宙的主宰，万物是为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他是神的本身， 因为他就是神。但是那一天竟然降生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 baby， 而且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的里面。所以我们读腓立比书那里他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是本来与神同等，但是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而虚己，然后取了人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件事情啊，神成为人，这样受限制，从这个点上，在我们这群蒙恩的人身上啊，我们这一点已经够我们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而且他成为人是为了教我们得生命，当然首先他要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让人得生命，然后所以说成为生命的光啊，所以这个过程又是为了我们。那这个住在我们中间，我想我们已经提过，这个住原文就是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会幕，或者说如果你再严格的来讲，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在人的中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啊，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们每一次扎营都是会幕在他们的中心，然后神借着会幕与人同在，与人叫人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当然我们这里讲到会幕，那第二章那里就讲到第二章是讲到圣殿啊，如果我们就是主耶稣第二章19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建立起来啊。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46年才建造，你3日就能再建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我们就看到道成肉身的身体说出会幕的意思，也豁出圣殿的意思，就是在那里啊，我们就看。当然，如果我们真是要回到会幕，回到圣殿，我们就看到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里面所摆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说明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然后说到人怎么样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里面，道成肉身，会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就把神的救恩很浓缩的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而且在这里我觉得再要讲一点的，就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基督啊，来做神这个具体的彰显，好像帐幕，好像圣殿的意思。而且呢，好像这位看不见的神，今天人可以来到他的跟前，接触他，进入他啊，进入会幕，进入圣殿，而且得享他的丰富。所以这里就说到，就是这一个启示啊，第一章里面啊，就叫我们实在是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啊，是透过道成肉身这一句话啊， 给我们讲清楚，而且他下面还而且现在说住在我们中间，神在地上的居所在哪里？我们都知道，神说在我岂要住你们人手所造的殿吗？那神所要住的是哪里呢？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岂可以住你们所造的殿吗？那在以赛亚书66章那里说，神所看重的是你们这些因神而虚心战惊这样人的心，那是66章第1节第2节。换一句话说，神的居所是要在人的心里面，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这个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会幕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就看到神就把他那个心呢、完全的向我们打开，是他要这样住在我们当中。他怎么样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可能呢？是道成肉身，完成了他的救恩所带出来的这个史实际。所以当我们这样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道与人这个关系啊，这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密切啊。而且他这里说出当他支达帐幕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一切的丰富啊，因着他成为人这件事实带给了我们，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呀、本来恩典跟真理都是借着摩西的律法带出来，但那个律法只能够把这个事实表放在那里，叫人知道神的要求，神的见证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律法。但是今天他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有一个意思是实际的，能够把这个恩典实际的，把真理实际的给了我们，这完全是神儿子做的啊！要把这恩典成为人的实际啊！所以这位永远里的基督，这位在充满宇宙的基督，今天进到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与他的这个交通啊，然后叫我们有份啊，能够真正的进到会幕里面、圣殿里面，与他有这个交通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所以他说他是真光啊，他是真的光啊。因为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是真光呢？当然我们知道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光辉，所以真光是神，只有神是真的。真光把人带到生命的里面去啊，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把恩典和真理所表现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透过主耶稣来显明出来，要叫我们能够得到而且。因为神的荣光，这个真光啊，人一碰到就要死了，人没有办法来碰到神。摩西到了西乃山跟神交通了久，他从山上下来，就脸上要带着幔一个帕子，因为他这个光啊，别人受不了。所以你看到神本来的光，人没有办法。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不单的把神的光 带到地上来，带到这个拒绝他的黑暗的世界里面来，所以他还能叫你们得到，因为他是充充满满的把真理把恩典实际的带出来，所以这个真光就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在于犹太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神是有恩典的，所以就是有施洗约翰先来预备人的心。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这里特别提到23节，说就如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那里就有记载，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神的道。所以以色列人就很清楚。而且如果我们看在马拉基书啊，我们可以翻开，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最末了的那一卷书，里面也在那里用旧约的圣经来印证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啊。马拉基书3章1节那里说，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是不是证明主要快来？第4章5-6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是当时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很熟悉圣经，所以他们就知道，哎呀，这个约翰来，哎，就是神的话已经说过，所以他们就问他，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那先知？但如果我们这里看到以利亚，就是预备那先知要来的，那先知是指到弥赛亚。他们问你，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们都是认识字句的，他们就是旧约里面讲的那个东西，他们只是看的那个字句的表面。他以为神的话说要有以利亚来的，就是真的以利亚又从天上下来了，就是那个以利亚，以前那个先知。他们不明白新约里面所讲的是把旧约的那个影儿，那个真实的带了出来。那个以利亚，约翰说我不是那个以利亚，但是他实在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那位预备道路的，在主之前要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已经为犹太人预备了一条路，叫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是抠在这个字面字句疑文的里面啊，而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所预备的啊。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当然他是神所差来的，而且他的见证是根据神给他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很清楚的，就是 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啊，就是，所以他是很因着神在为了给他的看见，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的见证是从神那里直接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这第一批的门徒啊，第一批门徒我们就看到一开始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是因着约翰所做的见证。约翰所做的见证，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因着约翰的见证，然后呢，他们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然后呢，与他同住，啊，说你住在哪里？结果呢，就这一天便与他同住39节，啊，然后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呢，他就去告诉他的兄弟西门，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一开始所认识的是什么呢？他们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是谁呢？是弥赛亚。但他们还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主的生命，安德烈与约翰，啊，他们就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我们要给人传福音啊，你要怎么传呢？我们都知道，你就是把他带到主的跟前。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带到主的跟前？那是我们做见证嘛，啊，看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传福音，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把神的话给人，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天是行走在那里，所以约翰、安德烈他们可以碰到主，在主的生命上面直接可以碰到他。那今天主呢已经复活了，那复活的主今天在哪里呢？在天上。那复活的主还在哪里呢？还要透过他的身体，就是我们，来叫人遇见，但在我们身上把主自己的美丽来活出去。但是我觉得最具体的，今天主还给我们就是他的话，就是道，是主的话，是主说，神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我们跟他讲很多，他好像愿意信，但是好像他进不了门。那我们最近发现，你怎么叫他进门呢？你跟他读主的话，你把主的话给他，他主的话，他接受主的话，你就看到他就碰到这位说话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与主同住了一天，然后他就去传福音了。告诉彼得，哎呀，我们遇到其实真的弥赛亚。但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发出来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是恩典是真理的彰显，那个事情啊。那跟着呢，我们就知道又遇到腓力啊，腓力呢，就把拿单叶带来。拿单叶这个人，你就看到这个记载，前面两个门徒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然后拿单叶他这个真以色列人是很单纯的，当耶稣一说 一开始他还很不服的啊，你看这里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他好像看不起耶稣。但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就可以看到吗，一个真正单纯清心来到主面前的人，当主在这里只讲了他刚才你在哪里，你在无花果树下，他觉得他在无花果上没有人能看到他的，因为你知道无花果的叶子是非常茂盛的，没人看到他的，他是隐蔽的。但是神一说他看到，哎呀，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到是有一些人他们预备好了，他是从拿单也从主的言谈里面来认识到主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就看到上一次圣洁弟兄也稍微提了啊，他说主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都知道这里神的使者上次下来，这是指雅各啊，那里说遇到看到梦里看到这个天梯，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就是人子上去下来，那就是叫我们看到什么呢，叫我们看到主是道路，主是那个梯子，而且呢恢复天跟地的连结，人与神恢复的关系是靠着这位神的儿子。所以就是第一章就是这样很就是很明显的啊，把这位基督见证出来，叫我们看到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要充充满满的把恩典跟真理显明出来。所以我想我就是大概再开一个头补充一下啊，那我想弟兄姊妹可以第一章里面再有一点的交通，我想或者我们最后多一点留一点时间给王弟兄再跟我们把第一章结束一下。
我在看第一章的时候，我就是在刚刚艾鲁弟兄也提过一些，我在第16、17节那里，我就看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节就是说律法。本时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就是看到恩典和律法，他们都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律法就是神在西乃山那个时候就是颁布给从给由摩西带下来给以色列人，就我就知道，因为人就是违背了神在起初的时候不听在伊甸园里面不听神的话，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是一个开头，而且人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犯罪。给神赶了出来了，还是在犯罪不可以出来，而且与神越离越远。后来神就我看过一个弟兄说，律法 十诫就是神给人的全部，他的自己对人的心意。我自己觉得很阿门，因为我看到律法里面都是要第一件事是要我们爱神，然后就是要爱人如己，还是有一些还有要孝敬父母，就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每一点神还有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就是人和神跟人和人的关系，神都在十诫里面律法里面要求我们怎么样做。刚才弟兄都提过，我们守不到律法。其实律法是好的，因为神说过，就是主耶稣说过，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去。而且主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的，不是要废掉律法的。可是人却是因为守不到，因为人的罪性，而且人的能力办不到，所以主耶稣他来了。因为主是神，他就是这一切的总归，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我觉得这一切不是自己有的，是在神里面，是神自己，是这些的东西他才可以做的，他才可以我不是说做得到，他就是这一些，可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与神隔离了。可是就是因为主就是他这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靠着主了，我们就可以胜过自己的肉体，胜过我们的罪，可以做得到。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实在是很感谢主，因为他把自己这一个他是恩典和真理，他把他自己想赐给我们代替我们死了，叫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就跟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有份，我们可以靠着他才可以做得到。如果人就是做不到的时候，就是永远都是与神隔离。因为我们都知道神要恢复他的国度，就是要教会成为他的样式。如果我们这一些都不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可以成为他的样式。所以实在如果不是从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他就是那一些的东西，我们靠着他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感谢主，他就是这一切，他也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可以靠着他做得到。就是在这里我就看到恩典和律法其实没有分别，可是要成全律法的话，就一定要主耶稣的恩典。还有一点点就是看到主耶稣跟那个门徒，就是35到1章的51，看到约翰的两个门徒听到约翰说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了主耶稣。而且以后主耶稣也去呼召其他的好像是腓力啊、拿单业。可是每一个人主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样，他们是谁。我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跟那个在井旁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他要把那个活水给这一个女人，也把这个女人她的背景，她有五个丈夫，可是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她都说出来了。因为这个女人她从人没有得到她需要的，没有满足，所以她一直都是不断的，他有找一个再找一个，可是都找不到他所想要的最根本的。主耶稣知道他，所以就告诉他，主耶稣他自己是活水。如果他相信主耶稣的话， 活水从他里面流露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再喝，不再觉得他的需要不会得到满足。我看到主耶稣他见得清楚的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被召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呼召的。我们实在主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谁，也知道我们的性格。所以我知道主耶稣见得清楚我们，所以如果跟随主耶稣的话，不完全的跟随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把我们自己好像与主耶稣隔离。主耶稣他要给我们，就好像给那一个女人的要给活水给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也不去完全的相信的话，我好像就是拒绝那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在前面说他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丰丰富富的的荣光，就是他的恩典是这样丰富。我觉得我们是对自己是也对主耶稣是一个亏欠，因为我们实在如果不是完全的跟随主耶稣的话，而且他这样的知道我们，我觉得是一个对主耶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亏欠。
都客气，那我就来讲几句。因为实际上这段那个圣经呢，就是虽然就是说文字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内容实际上概括的很深很深的，像启示也很高，然后都说是非常总结性的一些话。就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还是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以前其实读的时候呢，我基本上能懂，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的心里边就是说能够触摸到我心的时候是，还是我信主一年多以后的事儿。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心里在那段时间有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压了一块石头，就是以前与我们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有关系。以前我的教会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让就教会用一个律法的手段来对待一个姊妹，我心里当时觉得一直压了一块石头，但是我不明白错在哪里。后来是因为在有一次听在一个地方听讲道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地方一下子点开了以后，当时心里那个感动真是无以言表。后来在那个之后有两周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半夜睡觉的时候一个人一旦静下来就眼泪流出来。我真正的明白什么叫恩典。我想啊，我们这些人因为活在恩典时代，对那个律法时代或者你落在律法的审判之下那种感觉没有体会。如果你真的是落在那种光景的时候的话，你翻过头来一看我们现在所蒙的恩典，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如果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我们活在恩典时代，我们主耶稣一信主了你一下就拿到手很容易，但是你想知道吗，在这个之前的那些律法时代的人，他们犯的罪犯的错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是很不一样的。我当时就是说，我当时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那也是圣经，也没有按圣，也是按圣经的话去做的，为什么和新约这个时候又不一样呢，就都是按圣经上的话去做，但是由于耶稣来和没来之间这个不同啊，巨大的不同，天差地别，没有领会透。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我那两个星期的时间，只要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眼泪流出来，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感动，才真正的明白他所做的对我们何等何等大的意义。还有第二个事情呢，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说做见证的事情。当然 Eric 弟兄也讲得挺透彻的了，我自己也有个领会。因为我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那刚好我谈话的那帮人呢，都是说都觉得自己脑子比较好使的一帮人，他总希望我能给他证明这个事情。后来我 慢慢的体会这件事情，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神的存在或神的本身，它是万物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自己如果读过书就明白，越是根本的问题，你越没办法去证明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怎么可能去证明造我们的神呢？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有一件事情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已经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了。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要我们去证明什么，我们的目就是所能做的做见证干什么，就把就像艾瑞克说的，把神的话给他，把他到主跟前去，他到主跟前去，他自然明白主是真主。就跟像我们就用钞票一样，就是说你要是从来没用过钱的人，给他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他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如果你用过真钱的人，你就知道什么是假钱，假在哪里。你越认识主，你越能分辨，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传福音来讲，和我们弟兄姊妹间交通也好，都是为了更多的认识他。越认识他，越认识越清楚，越不容易走偏。你心就是说，你越蒙光照，你越容易成长。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道路的问题。其实说起来，就是说这几样东西都和他一个耶稣自己的身上。实际上，真正能够显明或者证明他自己的，就是他自己。约翰的执事实际上也是神亲自托付给他的。从根本源头来讲，也还是神自己做了见证。就讲那么多。
分享一点点，一个是刚才弟兄交通过怎么带到怎么做见证，那里面有一句可以值得学习，46节，当拿单业讲了之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不跟他辩，腓力是说你来看，把他带到主那里。那么我读第一章的时候还是有那个挺深的感觉，就当神说到太初的时候，我想就救赎是我们都承认救赎是插入的一段，救赎是因着人的堕落最后插进去神补回的一段，那神的心意要比那个更高一些。就说到第33节的时候，它里面施洗约翰特别讲，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当然这里没有再话没有再说下去，但这里面仿佛还是讲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是我们是进入一个身体，神的目的还是有那样一个身体。这里话没讲完，但是好像施洗约翰就把那个话好像有点带出来。然后另外施洗约翰是在他看到了这圣灵的那个印证下面，他证明说这是神的儿子。但施洗约翰在之前他对要来的这一位他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在其他福音书中讲到他去阻拦说应该倒过来，应该不是我来那个替你施洗。那么我个人我特别是读到那一句，他讲了两次神的羔羊。第一次在次日的时候29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这个时候的羔羊，在我很长的那段时观念中，就羔羊是重点，就是除去世人罪孽。但这里他讲过两次神的羔羊，第二次是再次日35节，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在这里好像他就没有特别是讲除去世人罪孽的，最后好像也没有讲好像要你们到他面前要怎么要接受这一位救恩啊什么。就在我里面有那么一点的感觉，那个时候又是有两个门徒，两个又是一个见证。如果神隐隐之中他是要在地上要有一个见证，如果要一个身体要有一个团体来作为见证，这时候他重点就是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接下来门徒就那两个就跟他去了，然后跟他同住了，同住之后他到外面就是接下来跟那个安德烈跟西门讲的就是我遇见弥赛亚了。好，在这个当中主耶稣将神的恩典和真理风风充充满满的带下来，让人看到了他们是真的遇见了这样一位 有羔羊的性情。那我想到圣经啊，到启示录到后面，一直是那个时候，那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但圣经后面整个启示录中绝大多数的时候用的是羔羊坐在宝座，羔羊坐在宝座，羔羊是带着一个神的一个性情。我想最早的时候人堕落是不就天使堕落也是因着不顺服。那么在羔羊中，仿佛就我在读这两处羔羊的时候，好像第二个羔羊更重在，还不光是将人带回救赎，更重在是神他将自己的性情，将他自己羔羊的这一份给人摸到了，看到那些门徒他摸到了看到了，他们出去能够去做这个见证。我想最后神的心意也是要在地上找到那一般的人，他一个一个找到，不是光一个一个得救，找到一般的人，最后能够见证出羔羊的这个性情，仿佛有点这样一点味道。虽然他当中都没有讲的好像非常的透彻，但反正我那个感觉就是当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起初的时候，然后就是不光是带到将救赎将罪人救出来，神是要把那个计划带到他原先的最初定义的那个当中去。
我想有一点交通，就关于那个一开始那一段我也提过，好多时候我们念约翰福音一念的时候，你都觉得跟创世纪第一章很配合。大家两处都是讲到起初神，太初道就是神，这个很相很相应，很配合的。跟着约翰福创世纪讲到先有光。然后这里也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不管是前面的物质的创造也好，后来的组织者有一个新的创造也好，两处最需要的都是光，没有光你根本就没办法可以看见。两处都提到光，但是创世纪的光有了光，光跟暗分开，有早晨有黑夜，有早晨第一天，神说神看是好的，都讲到光的作用，很没有拦阻的在哪里发挥。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光的时候，你看光就在黑暗里，黑暗全部接受光，这个第五节啊，黑暗不接受光。然后下面还有讲，也是讲另外一个方式讲到这个光呢，第十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不认识他。还有下面一节十一节，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你看那个光，神在那个新的创造里面，让他自己的儿子做人的光，生命的光，但是这个光竟然就是给人拒绝的，他们完全说不认识他，不接待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你就看见那个分别，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下面就有哪一句了，道成了肉身，那个光要人能够接受吗？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方法，神自己，神的儿子自己要来到人当中做人。上一次林迪松也交通过关于道成肉身这一个领会。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还在念 念大学，我礼拜六的时候跟一个传教士去一个地方传福音，那个时候大概是50年的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有好多内地来的人来香港，他们住的地方就叫做筛地区，怎么讲？筛地区，筛地区。怎么样讲啊？我们筛地，
安置区，
筛地。那个，因为那些难民呢，大陆来的，内地来的没有房子，就在山上盖一些木头啦，贴皮啦，有那个时候就筛地区，那个时候就安置这些人，所以都是在哪里一个贫穷很贫穷的地方，所以那个地上都是泥了啊，泥巴啊，那个沙土了啊。我记得有一次跟那个传教士去，就在当然房子没有客厅，没有哪一类，就在外面树下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叫那些小朋友来唱歌讲故事传福音，就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传教士就指着地上那个蚂蚁跑来走来走去，他另外有一包糖果，他就放在一个地方，哪里有些蚂蚁，他就说我现在想叫蚂蚁来吃糖果，蚂蚁当然很喜欢吃糖果了，但是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我要叫他来，怎么办法可以叫那个蚂蚁来吃我的糖果呢？那些小朋友就说我们用什么东西把它赶过来了这个那个的好多的反应了。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大概8、9岁，大概是这样的，到时候冲口而出，她说我做个蚂蚁就可以啦，那就是一样啊，我做个蚂蚁就可以告诉他了，你要他明白我是蚂蚁，我就叫告诉他这里有糖果了。那个传道士对了，那就是这样，神要人来明白他的意思，有什么办法？神自己来做人，就道成了肉身，就是这样讲。后来这个传教士就觉得那个小女孩很聪明她很穷了，所以就帮助她念书。后来我知道，我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姓李的后来她念到给她，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公立学校的，多半都是要给钱给学费，就念到中学毕业那个所以跟林迪松上次讲的那一神的办法就是这样，就用这个方法最接近的人就很容易。主自己说你看见我，跟腓力说吗？多马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你怎么会叫我将父显给你们看呢？所以那个你就看见为什么神要到了一个地步，要叫他的儿子来成了肉身，来做肉身的时候一点都不好受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一开始交通的时候，他就讲到神天上的神，你看来到地上，他选择来人当中住在人当中，他可以好多的选择，他可以挑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出生，一个有学问的学姐的家里，有好多好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挑，没有拣选，他做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木匠的一个家在哪里长大，就所以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一直就没办法认识他。你看，你看这一章刚才都提到，每一个人所看见的就没办法都是全面的。最初就是神的羔羊，使徒约翰说神的儿子，安德烈说尼赛亚。那当年说哦，以色列的王，神的羔羊，他们怎么样可以将神的儿子跟神的羔羊连起了？他们没办法可以接受了。神的儿子他们当然知道啊，那个那么高贵的怎么可以做羔羊？是做献祭，要交出来，要给人宰的啊。弥赛亚在他们来讲，那个受膏者就跟以色列的王也是一样，都是很尊贵的。但是这一些人，门徒也好，那个使徒约翰也好，他们所看见的，你看都是片面的。后来所以主自己一直就让他们真的看见，他就是神的羔羊，也是神的儿子，也是要来做以色列的王，就是那个弥赛亚，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但是主三十多年一直做那个神迹也好，传道也好，讲来讲去，做来做去，当初好多人就是他自己的门徒都觉得，哎呀，这个道真是难了，谁能可以听得进去了？真的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神的儿子自己真的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要将他自己来表明的时候，遇见很多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想到我们自己今天何等的蒙恩，没有圣灵光照我们，没有那个光，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光的光照，我们怎么知道？没办法可以领会。我们就是现在可以讲一点，但是你说你能够完全领会吗？也说不到了，都是神的怜悯啊！叫我今天我们就是蒙恩，有这个地位。
我想约翰福音呢，是一本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啊。那我想呢，我们听了那这几次，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那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儿子。他一开始就叫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要我们注意。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都差不多是在一世纪末了，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有我们说那个约翰福音呢，也是就是说约翰圣灵借着约翰来写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叫教会恢复到那个起初的里面。所以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就是神那个起初那个心意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神圣灵就借助约翰，就是要我们一直的来注意主的自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恢复那个最重要的，也是那个约翰福音那个主题。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如果我们看那个达比这个翻译的话，这个看见了这个英文它是 contemporary， 就是说一直的就是一直就是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思想，就是 这个 contemporar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一直要注意，一直要注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呢，你看到后面呢，看了神的羔羊，就是那个看见呢，也有一些的翻译本叫跟也是叫那个看呢，那个意思就是 behold， 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看了神的羔羊，也是要我们要注意神的儿子。然后到后面也提了就是第二次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呢又提了看了这是神的羔羊，就是要我们一直来注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这里提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是道成的肉身，叫人怎么去认识他了，因为他就是恩典，他就是真理。就是透过这些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也叫我们就是一直的来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这里十七节那边提到恩典我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看那个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时候，或者看那个达比的时候，他那个翻译是就是恩典和真理都是在主耶稣里面实现的。所以在这里就说到这个恩典真理啊，就是主他自己。但是呢，今天呢，很多人呢，就把这个恩典跟真理啊，就是从那个主耶稣身上把它分割出来。所以你看到啊，如果说这个恩典跟主耶稣没有分割出来的时候啊，你叫人只是看到一些外面的工作。如果呢，这个真理神的话，这个话跟主没有关系的话，这些只是一些教条，只是一些的字句。所以在这里就是当我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好像主就是一直带我们，就是我们读这卷书，我们要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一直要注意到。你看到当这些话跟主耶稣一连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了，当主耶稣叫那两个门徒就是在后面，他们就是那两个人一听见他了，他就跟从他了。为什么了？因为那些话就是这些真理，就是主他自己。当这些话跟主连上关系的话了，这些话就是带出那个权柄，叫人在神的面前是顺服。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人就跟从了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神就是要把他的儿子把他向我们来启示，叫我们看到神一切的根据，一切的工作，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的注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神的一切也是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所以我想就当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叫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就是叫父得荣耀，因为他就是把父的一切发表出来。当我们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注视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来明白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神那个心意就是要把他的儿子在万有中居首位。
我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边，弟兄姊妹们都交通了一些，我想稍微补充一点的，就是主要是在第一章下半段的里边，就是从约翰的他所做的见证那里开始。我有一个感觉，圣灵当时把约翰跟门徒们的那个见证都记录下来的时候呢，是给我们稍微能领会得到，一般人就算是那个时候比较愿意寻求神的人，他们对主的认识是怎么慢慢慢慢给主带回神的儿子这个事实的里边的。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读这里所有的记载的话，你会发觉约翰对主的认识从模糊到明确。那他从模糊到明确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仙他说了话。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对主的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升高的，这每一次的升高都是跟神直接跟他说话有关联的。我们从人的那个眼光来看呢，约翰跟主是有亲戚的关系，约翰本身也是一个祭司，那所以他和主中间他自己的出生和主的降生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他如果看看他自己怎么出生呢，他也就知道主的出生比他还要特别。弟兄姊妹记得路加福音一开头就是讲约翰的出生，然后第二章就讲了主的降生。那好，那么所以约翰他知道我的这一个应该是表，应该是表啊，因为他是利未支派的人，我们的主是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他这个表弟啊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但是他不简单是不简单在哪里呢？那在他起初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或者说他也只是领会，就是马拉基书上所说的神将来要兴起，神将来要差派一个使者来，或者说他所了解的也就是生命记十八章里边所说的，上次弟兄也稍微特别的提了那个主对摩西提到将来我要在你们弟兄当中啊兴起一个先知像我。那约翰起初大概都对主的认识大概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啊，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这个不认识大概说是不知道他，应该是因为他们是表兄弟，也不可能不认识的，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认识来讲，所以这个应该翻准确的翻出来，我先前不知道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到神对他说话了，他还没有到约旦河受浸的时候，神已经给他说了话了，说了什么话呢？就是说了上头，主差遣他，你去用水来施浸，将来有一个来到你那里，我要用作 圣灵来显明他，你就知道他是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浸的，那个次序你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好了，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回过头来来注意一件事。约翰出来的时候，他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但是天国近了，天国怎么近呢？约翰不大了解，但是他只是知道这样的一件事，因为神向他说话的时候就说到那个做弥赛亚的要来了，那一个那个弥赛亚，摩西所说的那一个弟兄呢，要来了，他就带来了。那这个不单是约翰的认识，也是当时整个犹大社会里边的人的他们的认识，也是他们的的等候。那所以当事情是这样的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完全和马拉基书上边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很含结在一起的。那所以我们才发现，当我们的当约翰在那里传这个天国近了要悔改，那就是马拉基书那里说叫父亲叫儿子的心归转向父亲，父亲就是转向儿女，那心思上的这个转变。那弟兄姊妹留意了，正因为马拉基书上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约翰光是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他所做的就是在那里说到这一个的话呢，那个事情也许没有带到什么结局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约翰在那里宣讲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后，他就失禁了。那他为什么失禁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失禁的时候，他所失禁的那个意义就是悔改的禁，那也就是预备人的心叫父亲的心归上转上儿女，儿女的心转上父亲。但是在这个心思啊，你要叫当时犹大的整个社会给搞动起来的话呢，那你我们就留意了他这个失禁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平常看呢，好像这个失禁都是个别人的啊，这些人他感觉哎呀我真的是过不去了，我在神的面前太亏欠神了，我要悔改我回转了，我就来受个禁，那这是很个别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如今我来是要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出来，让他显明出来。那接着，哎呦，他在约旦河里边施浸的时候，哎呦，好多人就来了。那就好像成了一个群众运动的那样子，哎呦，整个犹大，起码那个约旦河外的那一带的地方，靠近那个伯大尼的那一带的地方啊，就轰动起来了。哦，人都留意到，哎呀，现在有一个人啊，他在约旦河里面施浸啊。但是他施浸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留意这里所提的，我们只是说啊，他就是叫人悔改。但是我约翰福音里边就把神的那个安排点了出来，他说就借着施浸的那件事情， 叫众人认识他。那好了，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领会啊，你回过头来看，当时耶路撒冷的那些祭司啊、法利赛人啊，差人来问约翰，你是谁啊？有者你注意，他们问这个问题啊，在他们的心思的里面，他们也认定可能是弥赛亚来了，可能这个就是不然的话也是神应许的那个先知来了，不然的话这以利亚回来了，他不问耶利米，他问以利亚，因为他们都知道以利亚升天到天上去，他没死过，所以他也许他可以要回来。那我就是我们都不必去管他，但是我要注意的就是，他们来问你是谁呀、啊？这个并不等于说那个祭司集团的人是，如果真的领会了那个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他们就会来跟随他。不，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他们只是要弄清楚究竟现在有个人在伯特利那伯特利那里来施浸，他究竟搞什么，他是谁啊，他做这个事情是什么目的啊，他们是这个心思来的。所以你留意到他们来问的时候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谁，所以他们很具体就说了，你是不是基督？约翰说我不是。那你是不是那先知？约翰又说我不是。那先知就是生命记十八章摩西所讲到的那一个要兴起的那一个都是说将来是叫这个以色列要给挽回给拯救过来的了。那么都不是，既然不是的话，他们就问了，那究竟你是谁？你总得告诉我们你是谁呀、啊、你不是以利亚，你又不是那先知，你又不是基督，那你是谁呀、啊？约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只是一个声音，我就是以赛亚书上所说的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个声音。那然后他们就问第二个问题了，那你为什么施浸？你施浸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又不是那先知，你凭什么来施浸呢、啊？你施浸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啊？你既然都不是这些人，你凭什么身份来做这个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他们第二个问题呢，目的要带出一个什么的事实来呢？当然仍然是围绕着那先知的应许马拉基书上的那些应许。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什么答案的话，他们就知道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跟四福音里边的事情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个整个祭司的集团呢、啊，或者说这些宗教的领袖人物的那个集团呢、啊，要弄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目的 乃是要维护着他们自己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我们从四福音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但是这个不在约翰福音的主题的里边，我们不管它。好了，我因着问这些个问题，你是谁，你做这个事情是什么目的，就引出约翰的见证。如果他们不来问的话呢，那个事情没有好像扩张起来，他们来一问就把这个事情扩大了。所以约翰在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在那里说出，我不是，但是差我来做这个事情的呢，是要叫我显明神的儿子。那所以底下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啊，如果你从那个时间上边来注意的话，这个事情是这就是那些祭司来对他的质问呢，应该在主受浸的当天，是那一天的问，是问过以后第二天呢，所以那里也有第二天，又一天，那几个时间上的次序，用怎么你注意，是一层一层的升高的。约翰就在那里指出了，我原来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从神那边差来的人，所以主来受浸的时候，约翰就说我要受你的浸，怎么你倒上我这里来了？你可以不，这个不在约翰福音，从别的福音你看到约翰是知道这一位成为耶稣的他的表弟啊，是不简单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因在那一个时候，神就给他很清楚的告诉说，你留意，你注意到圣灵降在哪个人的身上，住在他那里的时候，那一个就，你就注意那一个人，那一个就是将来用圣灵和火来施浸的，那这个人是谁呢？神没有直接对约翰讲，神是公开的在那里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个就不单是约翰一个人听见，那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听见。所以经过这一点，那约翰就非常清楚了，他的见证就从羔羊就转到神的儿子。起初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或者说担当世人罪孽的，解决世人罪孽的，能等到他神上他显明的时候，他那个他的见证的内容就从羔羊就成了神的儿子了。还有再过一天，两个门徒来的时候，他又说看啊，神的羔羊，他又再提了这个再提这一个事情。那再提这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呢，他们就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来找主，你住在哪里，我们要和你住一天呢。那么结果主就给他们这个机会了，大家弟兄姊妹注意了，当他们跟主住了一天以后，他们的认识是在哪里呢？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那和约翰所特别点出的 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个事情有距离，虽然接近了，但是有距离。我们再留意，等到那一个安德烈去告诉彼得的时候，他就是告诉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神所兴起的那一个拯救我们以色列的那一个大英雄了，或是那一个做首领的了。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情，特别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章主复活升天以前，那门徒跟主一同相聚有40天之久，你留意门徒当时问主的那个问题是什么？还是弥赛亚的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他们的心思只还是围绕着以色列，还没有摸得到那一位复活的主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当时门徒很明亮啊，不，明亮是比一般人明亮，但是呢是带着一点糊涂的明亮，是主慢慢的来把他带到非常的清楚。那然后呢，那弟兄姊妹你又注意了，那当这两个人就是彼得兄弟俩的事情过了，那主就给彼得改了一个名字啊，你不要，你就叫这基法吧，就是叫彼得吧，原来他叫西门嘛。那彼得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不懂的。你读另外一本福音书你就知道了，彼得是跟着主一段日子，一直到那一天在船上浮鱼浮了满网的鱼的那一次，彼得才和主有那个准确的关系，就是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一次。但是那个也就是在这个事情以后的了。好了，然后就到了这个拿单叶了。那弟兄姊妹那也看到了，他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个样。你说哎呦，就那么简单吗？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哎呀，你就说哎呦，他真是神的儿，是真的神的儿子。这个话对拿但业来说啊，他是没有经过大脑的，就真的有点没有经过大脑的。虽然主说这个是真以色列，没有鬼子啊，没有鬼子就是说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他就是这样很急率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留意的是我们的主在拿但业的这件事情怎么来结束。当拿但业说到，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主就在那里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如果我没有这样，你还信不信呢？就是腓力告诉你的那一个，你信不信呢？那这个我们也不去管它。但是你看到主接上去所提的，他说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更大的事？比这无花果树看见拿但业这个事情更大的事，比拿但业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更大的事。什么更大的事呢？ 主自己说了，他说你将看到更大的事。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叫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弟兄说，当然我们弟兄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和雅各的那个梦的讲解很有关联。那拿单也是雅各的子孙，他一定知道他祖先的事情，主就用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来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头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先要注意，第一件事情乃是说了天开了，天开了。那天开了就怎么样呢？天和地有了连接，那这个是表面的现象，我们看到的。但是天和地的连接啊，那个实质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神可以到地上来，人可以到天上去，有了道路了，有了那个方法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个呢，还不是这个方法的问题，头一个要注意的是天开了的问题。我们留意在历史上边到天上去的有以诺，有以利亚。但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除了这两个人以外，没有人再到过天上。为什么？天没打开。虽然有那两个人到天，从地到天，但是天对地还是封闭的，天对地还是关闭的，没有打开的。但现在呢，天要打开了，这个天一打开，那当然是天和地连接起来了。我们记得雅各那个梦，他看到那个梯子顶上的神坐在哪里，那梯子底下呢，雅各睡在哪里。但是呢，有使者上去下来，把他们连贯起来了，连接起来了。那当然这个是说到交通，在这里就有一个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表达，神的儿子和神的羔羊合在一起，才带出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主的那个解说。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是神的羔羊，如果一般的羔羊带不出这个结果，如果是神的儿子他不做羔羊也带不出这个结果。那现在呢，感谢神，借着约翰施浸约翰的这个见证，从人对那先知以利亚、弥赛亚这一些的，可以说都是地属地的那个观念，带到这个属天的那个启示的里头。说在第一章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半章就说到我们主原来的所事和他所要做的，下半章就说明了，当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谁都不认识他，连实际约翰也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他嘛，只是认识他有负有一个属灵的责任，但是他究竟是什么，他本身是什么人，他要怎么做，约翰也都没有把握。但是感谢神，下半章的透过这个约翰和门徒的经历，先是神在那里给他们启示，然后是主在那里明显的给他们解说。好，这个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就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的那一位神所立的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把那些很关键性的那些那个事情弄清楚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原来在第一章的里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里头确实有那么严那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信息在那里摆出来，是关乎神的儿子的所思和所作。他成为人子，这一个人子从大处来说，就是说将神上众人来显明，从实际来说，他把人和神中间的阻隔完全的挪掉，以致他能叫天开了和地连接起来。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们这样稍微提一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在读，在自己在读的时候，你一定能转得更深，领会得到神在这里向我们怎样来显明见证他自己的儿子。我想我就补充这么一点了。